其实我都嚟过几次咯。
其实麦牧师也来过几次的，
相信同大家都应该几熟啦。
相信跟大家也蛮熟啦。
好多谢主席嘅介绍，
谢谢主席的介绍。
希望以后咧更多机会认识各位，
希望以后更多机会认识各位。
唔知大家有冇食汤圆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汤圆呢？
礼拜六啊，寻日系元宵节喎。
昨天礼拜六是元宵节。
元宵节食汤圆系嘛？
元宵节是吃汤圆的，是不是？
我就冇呢个福气啦，我就冇呢个福气，
我就没有这个福气，
因为哎呀，我糖分高，
因为我的糖尿高，
人老咗啊，
人老了。
好多谢贵教会啊，请我再翻嚟同大家正道，
很高兴贵教会请我又回来正道。
好多人都好鍾意呢喺新年嘅时候许个愿啊，或者係为自己立一啲嘅志向。
许多人在新年嘅时候喜欢许个愿，或者为自己立个志向。
元宵节呢
元宵节呢
又称为小过年喎。
又称为小过年。
咁呢好多人都喺元宵节许愿喎。
也许多人在元宵节许愿的。
据说元宵节许愿呢就是许那些发财的许愿。
据说元宵节的许的愿都是希望发财。
没问题的，发财都是好事哦。
没问题啊，发财也是好事啊。
咁唔知各位喺新年许愿嘅时候有冇諗过为教会许愿呢？
不知道大家在新年的时候许愿有没有为教会许愿呢？
又或者有没有为自己在未来这一年呢在教会当中更多的侍奉来到立志呢？
有没有为自己在教会里面侍奉立志呢？
但无论如何呢怎样都好，我们立志许愿是一件好事来的。
无论如何我们立志许愿是好事。
所以呢就在刚刚新年年初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题目。
所以今年年初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题目。
叫做爱的呼召与服侍。
爱的呼召与服侍。
或者叫侍奉。
或者说是侍奉。
点解要特别讲呢个呼召同侍奉呢？
为什么特别要讲呼召与侍奉呢？
原来呢如果冇上帝嘅呼召呢，我哋去服侍去侍奉呢，
原来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我们去服侍或者侍奉呢，
我哋所做嘅一切好多时都会徒劳无功啊。
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徒劳无功
啊，枉然劳碌啊，
枉然劳碌。
咁讲到呼召呢，其实好多嘅教会弟兄姊妹呢对呼召呢个字唔陌生嘅。
讲到呼召，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字眼不陌生的。
但係对呢个字嘅了解嘅人呢又唔多喎。
但是对这个字了解也不多。
但係呼召同我哋嘅服侍呢其实係息息相关嘅喎。
但是呼召跟我们的服事是息息相关的。
包括我们做传道牧师的啦，或者去做宣教的宣教士，以及在教会里面大大小小的事务。
不管是牧师做宣教士，或者教会里大大小小的事务。
所以呢都跟上帝的呼召有关的。
都跟上帝的呼召有关的。
我们譬如大家呢可能你哋都有一啲嘅积分㗎喎，大部分嘅教会呢都係每年一次推选一啲弟兄姊妹出嚟担任某啲嘅职位。
或者大家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个服侍的岗位，有些教会就是在每年要挑选个人的岗位的。
或者呢有啲人哎呀好朋友叫到真係勉为其难去帮佢，咁又去服侍。
有的呢是哎呀好朋友叫我不好意思推啊，我也去吧。
有些人服侍呢他又很有满足感的。
有的人服侍呢很有满足感的。
好像刚才我们那位姊妹带领唱诗，
好像刚才的姐妹带领我们唱诗。
哇，我望见她好投入啊！
我看见她真是投入啊！
我想她带唱诗的时候的心感到满足的，
我相信她带唱诗的时候很满足。
又或者有些人一见到细路仔咧，佢就好开心噶啦。
也有一些人看见小孩子就开心的。
啊，佢就好中意去儿童主日学嗰度咧嚟到去服侍。
又很喜欢到儿童主日学去服侍。
嗱，以上讲嘅呢啲嘅动机嘅服侍咧，好好，冇咩唔妥。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服侍的动机很好，没有什么不妥的。
不过。呢啲唔系呼召，
但这些不是呼召，
嗰啲可能系上帝呼召我哋嘅一个印证。
那可能上帝呼召我们的一个印证。
啊，上帝呼召我啊，有其他弟兄姊妹喺度啊，好似真系越嚟越清楚呢个印证吓。
比方上帝叫我做这个，越来越多弟兄姐妹都觉得 OK， 那是这是个印证。
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呢，我们所做的呢，即使是对教会很有贡献。
如果不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尽管对教会很有贡献，
也都可能不被主所纪念。
也可能不被主所纪念。
那当主再回来那天呢，
当主再来的那一天呢，
可能主说你是乜水啊，我不认识你。
可能说你是谁我都不认识你。
刚才我们读过一段圣经。
刚才我们读过一段圣经。
这段很多人都熟悉的圣经。
这段很多人都熟悉的圣经。
留意那些黄色的字。
留意那个黄色的字。
圣经说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不是所有叫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
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
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
啊，才能的人才能进去。
对的人才进去。
当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当日必有许多人会对我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
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吧。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
那些人说主啊主啊的人，
那些嘴巴说主啊主啊的人，
应该是基督徒啦，
应该是基督徒吗？
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啦，是不是？
最少的自己觉得自己是基督徒，
如果不是不会叫耶稣做主的嘛，
不然不会叫耶稣是主的。
他们还声称我，哇，是奉主的名去传道，
他自己还说我是奉主的名传道。
好似我咁样，依家个个礼拜唔同嘅教会度讲道，奉主嘅名去传道。
好像我到各个教会去讲道，我是奉主的名传道啊，
奉主嘅名去赶鬼，
奉主的名去赶鬼。
哇，仲奉主嘅名行咗好多嘅异能，
系奉主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
但系好可惜，耶稣话我唔认识你们。
但是很可惜，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点解会咁样呢？
怎么会这样的呢？
原因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被耶稣呼召去传道，呼召去赶鬼或者去治病。
原来他们并没有被耶稣呼召去传道、治病、赶鬼，
所以耶稣不认识他，
所以耶稣不认识他。
这个不认识呢，亦都有一个可能，就是不认识他所做的事。
这个不认识也可能有个意思，是不认识他们所做的事。
或者我们有听过一种的讲法，
我们可能听过这样的讲法
啊，我们要为主呢做大事，
我们要为主做大事，
我们要为主呢得着全世界，
我们要为主得着全世界
啊。这样讲的人真是很有志气的，
说这个话的人很有志气
很值得我们欣赏的，
很值得我们欣赏啊。
但这句话本身呢似乎意味着一个意思，
但是这句话好像意味着一个意思，
好像是我们的作为帮助了主成就的大事，
觉得我的作为是帮助了主成大事。
真是
真的吗？
是我们帮神去得着这个世界，
是我们帮神得着世界吗？
是我们为帮助神去传福音叫很多人信主，
是我们帮助神传福音叫这么多人信主吗？
这样讲的人呢可以讲是奇志可嘉，
说这个话的人可以说他奇志可嘉，
但是从圣经的逻辑讲不是很合理，
但从圣经的逻辑说不合理。
其实至高的上帝耶和华上帝，
最高的耶和华上帝，
他是不需要或者是不会依赖任何条件去完成他要做的事，
他不依靠不依赖任何的条件做这些事的。
这些条件当然包括人的条件在这里，
这些条件当然包括人的条件。
诗篇这样说，他说独行其事的上帝，
诗篇这样说，独行其事的上帝，
独行其事即是他不需要任何的事，
独行其事表示他不需要任何的事。
圣经啊，诗篇又讲话，耶和华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圣经也说，耶和华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以赛亚甚至会咁讲，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
以赛亚也这样说，谁能测度耶和华的心呢？
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
或者凡事还要指教他呢？
其实他真的不需要，
其实他真的不需要，
但是从历史上面告诉我们，上帝又的确呼召的人，
但是历史上也告诉我们，上帝的确是呼召了人。
原来上帝呼召人呢是出于他的恩典，
原来上帝呼召人是出于他的恩典，
他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参与在他的计划里面有份，
给我们有机会参与在他的计划里面有份，
让我们呢透过我们去服侍呢去了解自己，
透过我们的服侍了解自己，
透过服侍呢更深地经历和认识上帝，
透过我们的服侍更深地经历认识上帝。
我们不是很认识自己的，
我们不是那么认识主啊，
真的不认识自己的，
真的不认识主。
我们透过服侍我们先发原来我心胸这么窄，见到个同工做得好过我不太开心。
透过服侍才知道我的心胸是那么窄，看见同工比我做得好我就不高兴。
透过侍奉我先知道我少少人的意见我都受不起。
透过服侍才知道有一小小人对我的意见我都受不了。
透过服侍我先知道原来我这么难跟人相处的。
透过服侍才知道原来我这么难跟人相处。
我自己以为我很好，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自己觉得很好，是个完美主义者，
我样样事都做得很好，
样样事都做得很好的。
一同人拍档呢，
一跟人合作呢，
死了，同他拍档的人很难同他同工的，
糟糕了，跟他合作的人觉得很难与这个人同工。
他以为完美主义是赞美他，这解
他说的完美主义是不是要赞美他呢？
其实完美主义是一种病态来的，
其实完美主义是一种病态。
不要误会错意啊，
不要误会
啊。所以呢，呼召是一切服侍的根本，
所以呼召是一切服侍的根本，
没有呼召一切皆徒然，
没有呼召一切都
突然
，
一切皆突然。我以为我讲按照文字咁讲，唔好意思，
不好意思。
咁乜嘢系呼召？我哋睇下。
那什么是呼召呢？
咩系呼召？
什么是呼召？
呢个其实系一个圣经嘅用词嚟噶。
其实这个是一个圣经的用词，
新旧约圣经都有用，
新旧约圣经都有用，
有时系翻译做呼唤，
有时候翻作呼唤，
甚至呼叫，
甚至呼召。
只是按前面的意思呢，呼召就真是叫人呼唤咁嘅意思，
叫字面就是叫人来的意思。
但系当佢用喺圣经嘅里边咧，佢有一种特别讲到耶和华叫人嘅时候咧，有一种特别嘅意义喺当中。
但圣经里面，特别是耶和华呼召人嘅时候，有他特别的意思。
喺一啲特殊嘅情况之下，
对一些特殊嘅情况以下。
上帝的呼召是听得见的，
上帝的呼召是听得见的，
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
上帝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是吧？
上帝呼召撒母耳的时候说撒母耳，撒母耳。
童子撒母耳就不知道，
童子撒母耳他不晓得。
哎呀，睡梦中听见，边度啊？搏命去找找谁叫他，
是谁叫我呢？他到处去找，
真的听得见的，原来
真的听得见的。
上帝呼召摩西又俾佢睇见荆棘啊，俾火烧，真系有啲见到个异象啊！
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看见有荆棘有火烧，是看得见的。
呢啲你哋都知噶啦，
这些你们都知道了。
但系喺大部分嘅情况之下咧，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
我哋都睇唔见、听唔到嘅。
我们是看不见、听不见的。
呢个呼召咧，系一种好强烈嘅内在驱动力嘅。
这个呼召是个内在很强力的推动力，
它就使到人选取某一种特殊的人生方向，
它叫人能选取特殊的人生方向，
做一个特殊的选择，
做一个特殊的选择，
或者肩负在某一种的使命，
或者肩负某一种的使命。
那么呢我就采用美南浸信会的金门神学院的院长，他是我的院长。
我是用了美南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就是我的神学院的院长。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Is God Calling Me?
他写了一本书叫神
上帝是
不是呼召我
吗？是不是呼召我？上帝是不是呼召我？
上帝是不是呼召我呢？
那我就采用了他本书里面其中一段，
我就把他的书里面采取了一部分，
我翻译了出来，
我把它翻出来。
那么这个Dr. Eor 的名字很难读的他说呢，呼召是来自上帝的深刻印象或者是意念，
呼召是来自上帝的深刻的意念，
他会为你的人生设下一些参数，
好为你的人生设立一些参数。
个参数的意思就是譬如人生方向啊、指示啊、目标这些东西，
就是人生的方向呢、指示的目标这些。
他说呼召是一种改变生命的经历，
呼召是一种改变生命的力量，
一种内在的现实，
内在的现实。
不过呢就很难量化，
但很难量化。
量化的意思称下多少根啊，度下几长阔，那些叫量化。
好像把它称一下到底有多重，量一下到底有多长。
但是他说这个呼召却是很真实的。
但是这个呼召是很真实的。
并且有了这个呼召之后呢，只能够是来自上帝一些后续的意念来代替或者改变。
这个呼召一是内在的，
并且呢只能够是被再次从上帝而来的意念或者想法来改变，
只有再从上帝来的呼召来改变这种理念的。
那既然呼召跟我们是这么息息相关呢，
那既然呼召跟我们这么息息相关呢，
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我们要了解一下，
对呼召有一些基本认识，
对呼召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第一个呢，我们要认识的，
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
呼召是出于上帝的主权，
呼召是出于上帝的主权，
英文叫做 at will。呼召是完全出于上帝，是按照他的心意来到呼召人。
呼召是完全出于上帝，从他呼召来呼召人的，
并且是主动的，上帝主动的向他所拣选的人显示他的心意，
而且上帝的主动向他拣选的人呼召的。
上帝的呼召是他的主权，
上帝的呼召是他的主权。
主权就是说他想怎么就怎么，
主权就是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当我们说是上帝的主权，也都意味着上帝会负全部责任。
当我们说上帝主权，那上帝要负全部的责任的。
因为主权和责任是分不开的，
因为主权跟责任是分不开的。
我只是要主权，我不要责任。
我只要主权不要责任吗？
No no no， 没这件事，
没有这样的事。
咁我想起新年的时候，我们有时都会祝，哎，祝你心想事成，是吧？
我们中国人这个过年的时候说祝你心想事成。
有些时候我想，这句说话是祝福的还是咒诅？
有时候我就想，这句话到底是祝福呢还是咒诅呢？
因为我想那样东西就成的话呢，
如果 我想什么就成的话呢，
那我要负责任的不？
那我要负责任的。
我有没有能力负这个责任呢？
我有没有能力负这个责任呢？
如果没有能力负这个责任，请你不要想这件事了。
如果没有能力负这个责任的话，就不要想这个了。
所以我真的说那句不知是祝福还是咒诅，就这样意思了。
所以我说那个不知道是祝福还是咒诅，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既然知道自己没有这能力去负这个责任，最好安分守己。
如果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负这个责任，最好就是安分守己，
顺服上帝的心意，
顺服上帝的心意。
第二个我们要留意的呢，
第二点我们要留意的呢，
上帝呼召人呢是多种多色多姿多彩。
上帝呼召人是各种各样多姿多彩的。
上帝呼召人的方式，哇，真是各自不同。
上帝呼召人的方式真是各自不同的，
并且很个人化，
并且很个人化的。
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呼召亚伯拉罕又不同于他呼召雅各。
比方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不同于他呼召雅各，
上帝呼召摩西又不同于呼召约书亚。
上帝呼召摩西不同他呼召约书亚。
好多了，连先知呼召以赛亚又不同呼召耶利米。
先知里面呼召以赛亚不同呼召耶利米，
呼召彼得又不似呼召保罗，
呼召彼得不同呼召保罗。
甚至呢，上帝呼召有些是皇宫里面的贵族，
甚至有时候上帝呼召皇宫里面的贵族。
摩西也有个称呼是埃及王子，
摩西有个称呼是埃及的王子。
其实几位先知呢，好似以赛亚、耶利米呢，都同皇族有关，好尊贵下佢哋。
比方先知里面的以赛亚、耶利米都是很尊贵的。
但系上帝同时呼召一啲好低贱嘅妓女，
但是上帝也同时呼召了很低贱的妓女。
拉合咪系咯？
拉合不是吗？
佢哋去打耶利哥城咯。
他们打耶利哥城，
真系拉合救咗佢哋噶。
就是拉合救了他们。
甚至上帝有时呼召一些根本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君王，
甚至上帝有时候呼召不认识他的外邦的君王。
这个波斯王就是咯，
那个波斯王就是咯。
波斯王是完成了上帝的那个的预言，让犹太人以色列人回去建圣殿。
波斯王就应验了上帝叫以色列人回去建圣殿。
所以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所以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并且他负全责任，
并且他负全责任。
我再强调这件事，我再强调这个，
再强调这一点。
咁因此呢，我们不要以别人怎样受呼召当为是一个的一个典范来确认自己的呼召。
所以我们不要用人家被呼召的过程作为典范，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被呼召。
有些人呼召的时候，哇，好大阵仗啊，好多好多嘢嘅。
有的人被呼召的时候，哎呀，很兴高采烈的；
有啲人系默默无声嘅；
有的人默默无声的。
同埋我哋唔好去判断第二啲人系咪受呼召。
同时，我们不要判断别人是不是受呼召。
哎，佢咁嘅款边度系啊？
他那个样子怎么会呢？
我哋连自己系咪受呼召都未必知道清楚，我哋点可以判断人哋咧？系咪？
我们连自己是不是受呼召也不一定搞得清楚，怎么能判断人呢？
好，第三个认识呢，
第三个认识呢，
上帝的呼召啊，同事工的成效没有必然性关系。
上帝的呼召与事工的成效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少的基督徒呢，以为一些事情一些事工啊，做得顺利啊，成功了，咁呢个就证明我哋有上帝嘅旨意啦，即系上帝呼召佢，上帝嘅旨意啊，上帝嘅呼召啦。
有的人觉得，哎，某件事情做得成功，那就可以证明有上帝的旨意，有上帝的呼召。
哇，某啲事工做起嚟困难重重，
有啲事工呢困难重重，
梗系上帝冇声叫你去做啦。
应该是上帝没有叫他做吧？
啊，唔好落呢啲咁嘅判断，
不要下这种判断。
如果顺利成功就是上帝的旨意，
如果顺利成功就是上帝的旨意，
不成功就不是上帝的旨意，
不成功就不是上帝的旨意，
那糟了，
那糟了。
我们以前的宣教士呢，
我们从前一些宣教士
个个都要一早回来了，
一早就要回去了、
回家。举个例，大家听过马礼逊，
大家听过马礼逊、
基督教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
是基督教第一个来华的宣教士。
他在中国这么多年呢，按记录啊，按记录，
他在中国那么多年按着记录呢，
只有带了两个人信主，
只带了两个人信主。
哎，我都多过他，
我比他还多呢。
他带了两个人信主，其中一个叫做梁发，就是第一位华人的被安立做牧师的华人。
他呼召了两个人，其中是梁法，就是头一个华人呼召成牧师的。
又或者有一位叫做 William Carey，
还有一个人叫 William Barry。
这个 William Carey 是浸信会的第一位去印度的宣教士，
他是第一个到印度的宣教士。
他本来满心想，哇，我要为主做大事，是吗？我要那里带很多人信主建立教会。
他本来觉得，哎呀，我到那里我要为主做大事，要叫多人信主建立教会。
怎知他一个人都没带到信主，
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带到。
成功还是失败呢？
那成功呢还是失败呢？
但是上帝又让他在印度呢学遍很多印度的言语，
但是他在上帝让他在印度学了很多印度的言语。
原来印度啊，好多个地区的话不同的。
原来印度许多地方的话不同的。
啊，有啲似我哋中国呢、这个讲客家话，嗰、那个讲四川话，系嘛？
好像我们中国有的讲客家话，有讲四川话。
但系我哋嘅文字一样啊嘛，系嘛？
但是我们的文字是一样的。
喺印度连文字都唔同噶。
但是印度文字也没有了。
点知咧？上帝就要佢到处去学咗好多呢啲嘅语言。
到哪里知道？上帝就叫他去学了很多多处的语言。
于是佢成为咗后来去印度宣教士嘅一个好好嘅导师。
就成为后来去印度的宣教士的很好的导师。
因为佢可以教人哋文字嘛。
因为改革了文字。
啊，好重要噶。
那是很重要啊。
第四样呢，
第四样，
上帝的呼召有一些次序。
上帝的呼召有些次序，
上帝呼召人再呼召去做一件事，
先呼召人然后做一些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所以我会用多些时间讲它，
我会用多一些时间讲这个。
那大部分人的眼光呢，
大部分人的眼光呢，
我们注重是所做的事，就是注重那个 doing。
我们注重人所做的，就是说人所做的 doing。
我们往往忽略呢、那个人之所事、
往往我们会忽略人之所事。
那这个 being 这个字呢，我自问不是最好的中文翻译，是我的翻译来的，人之所事，
就是人之所事。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印，
因为做的事看得见，
因为做的东西呢是看得见的。
不过人的本质，人的本性那些看不到的嘛，
人的本质是看不见的，
人的价值那些看不到的嘛，
人的价值观你也看不见的。
那在很多的不同的文化里面呢，
在许多不同的文化里面呢，
东方人的文化呢特别明显，他们是看重人之所做而忽略人之所事。
特别是东方人的文化呢，注重人之所做，重于人之所事。
原因呢？
原因呢？
譬如我哋华人，
比方我们华人，
我哋华人嘅传统呢系刻苦耐劳噶嘛。
我们华人的传统是刻苦耐劳的。
华人好勤力做工噶嘛。
华人很勤力做工的。
我四五十年前嚟美国嘅时候。
我四五十年前来美国的时候，
那些人喜欢请中国人做事的，
那些人喜欢请中国人做事的，
因为华人做事抵得冧嘛，
因为中国人做事是肯挨吃苦，
不怕肯吃苦，不怕苦。哇，这个是我们华人的一个美德来的，
这是我们华人的美德，
我们甚至以此为荣，
我们甚至以此为荣，
这个绝对是好事，
这个绝对是好事。
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
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呢，
我们的目光的焦点就集中在人之所做，
我们的焦点就集中在人之所做，
甚至以人所做的事来去界定人的身份，界定人的价值，
甚至于这个人所做的界定人的这个身份，他的价值。
我讲一个故事你听，
讲个故事你们听，
真实来的，
这真是。
我不讲个教会的名字，某个教会在我们罗省，
在罗省某一个教会，
教会很好的，要做一些社会的事工， social service， 社会服侍，
教会很好，要做一些社会的服侍。
那他们呢就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 homeless，
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我中文叫 homeless 啊，一时想不起 homeless， 你知道我讲乜嘢？冇家嗰啲吓，
流浪汉吧？
啊，流浪汉，系啊系流浪汉啊！咁咧，教会咧就星期六请佢哋嚟教会，俾嘢佢食，仲咧特别揾一啲喺操场嗰度整一啲嗰啲人工嘅厕所啊、洗身嗰啲咁嘅嘢啦吓，即系 portable 嗰啲咁嘅嘢，切晒喉咁样俾佢哋去嗰度冲凉洗身嘅。
礼拜六就为他们准备了吃的玩的什么，还在操场里面就放了一些零食，放的洗手间等等。
咁啊，等佢喺嗰度，如果佢留低，俾佢住埋礼拜六晚。
甚至如果他需要的话，还让他在那里住。
但系礼拜一早咧就要请佢哋离开，系嘛？
但是礼拜天一早就请他们要走了。
他都忙的，礼拜日一早呢，哇，忙于打扫，忙于清洁。
礼拜天早上就很忙了，要把它清扫打扫打扫。
啊，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父母啊带着子女来回来教会了嘛。
那个时候就有些父母带孩子们来教会了。
啊，有个小朋友啊，哎，妈咪，那些人是做什么的？咁系嘛？
那个小朋友就问家长：哎，妈妈，那些人在做什么？
妈妈就话：你千祈唔好学那些人啊！你要好好读书，如果唔系咧，你就变成那些人。
那母亲就说：你们千万不要像那些人，要好好的念书，不然你长大就是像那样的人。
那些人是因为懒，以致都系变成流浪汉。
那些人因为他们懒，所以变成流浪汉。
好好读书，
要好好念书。
哇，这个说话多不多歧视啊？
这段话多不多歧视呢？
其实那些流浪汉啊，当中有不少很有来头的人。
但是其实那些流浪汉里面有一些有好一些很有来头的。
人的际遇好不同的嘛，是吧？
人的际遇不同啊，
以致到他变成流浪，
结果就有的就变成流浪了。
那你见到嘛，我们 好容易将目光注视到佢所做嘅嘢，佢嘅人表面嘅嘢。
我们很容易就我们看见我们看得见的，就是他做了些什么。
我哋好少去思想嗰个 being 人之所是。
我们很少去思想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他的所以。
另外一个原因呢？
另外一个原因呢？
这个同我哋嘅文字有关。
这个跟我们的文字有关。
嗱，无可否认 ，being 呢个字呢，在我们中文没有一个直接翻译的字，如果你找到的请你告诉我。
比方这个 being 这个就很难找到一个直接翻中文的，你找到的话你告诉我。
因为 being 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哲学用词来的。
因为 being 这个词是一个哲学的字眼，
它包括讲到这个人的存在，
包括讲了这个人的存在，
他的位格，
他的位格，
他的意识 consciousness，
他的意识，
他的身份定位，
他的身份地位，
定位不是地位，
定位，
地位就是我们社会 social status， 定位是我们的 identity，
定位就是这个人的 identity，
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原来这个是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是上帝上创造的儿女，这是我们的 identity。
那英文称呼人类是怎样？
英文称呼人怎么说呢？
人类，
人类，
他说是 human being 的嘛？
他说 human being。
那英文称那些的犬类，即是狗啊狼啊那些犬类是怎么叫？
英文称呼那些猫狗的那个犬类怎么叫呢？
他叫是 canine，
他叫 canine。
canine 呢，他不会加个 being 在后面的嘛，
后面不会加一个 being 在后面。
所以 being 这个字是代表我们的那个的不是 existing 那个存在，是我们在上帝里面很难解释那个真正的存在。
所以 being 这个就代表了我们在神的面前那种的存在。
所以个乞丐拉撒路和那个财主在上帝面前，他有 equal 的 being 在上帝面前。
所以那个叫讨饭的拉撒路跟那个财主在神的面前是同样的 being。
咁呢，有句说话讲得好好的，
有句话讲得很好，
这个英文的说话，他说呢，上帝在呼召人去做之前呢，呼召我们去成为所事，Before being called to do, we are called to be。
英文会这样说，在呼召以前要办事，首先是呼召我们成为所事。
所以呢，当我们说上帝呼召我去宣教呢，应该是说上帝先呼召我有宣教时的心智，那种的愿意付上代价那种的心智和装备。
所以我们若是说上帝呼召我去宣教，应该说上帝呼召我有这个心智
装备，
装备，
然之后再呼召我去宣教工厂，
然后叫呼召我到宣教的工厂。
同样上帝呼召我做牧师呢，上帝首先呼召我这个人是对主有那个爱心，对人有个爱心，这个叫牧者之心。
同样的，上帝呼召我做牧师，是先给我有这个牧者之心，
先至去牧会做牧师，
才是去牧会当牧师。
所以上帝先呼召我们做仆人，先至去服侍。
上帝先呼召我们做仆人，然后去服侍。
因为耶稣来到都是做仆人嘛，
因为耶稣来也是做仆人啊。
那这个就是针对着人，是人之所事啊，这个是什么的人？
这是针对的人之所事了。
其实早早以前耶稣呼召彼得呢，耶稣就是这样呼召他的。
其实从前耶稣呼召彼得也是这样的呼召的。
彼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真是弊了，三天不认主，去到人生最低点，主复活之后呢又再呼召他。
彼得在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很糟糕了，人生跑到最低点了，但是耶稣复活以后就要找他。
嗱，呢段头先大家读过嘅经文，
就是刚才我们念过一段经文。
我又要你留意嗰啲红色嘅字，
又劝大家留意那个红色的字。
耶稣对彼得说：
耶稣对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是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又对他说：你
耶稣又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彼得说，
彼得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讲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
就忧愁，
就忧愁，
对耶稣说，
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明明知道我爱你的嘛？
你明明知道我爱你的。
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爱这个是跟那个 being 有关，
爱是跟他那个 being 有关的。
牧养喂养羊，那个是事工。
牧养喂养那是事工，
那个是牧会的了。
那就是牧会了。
耶稣三次问彼得，
耶稣三次问彼得，
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彼得的答案所以要问他，
不是不知道彼得的答案才问他的。
耶稣是明知这个答案的，
耶稣是明知道有这个答案的了。
耶稣问彼得是要彼得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耶稣这样问彼得是要彼得自己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爱你，
我爱你。
有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主啊我爱你，
有时候我们唱诗歌，主啊我爱你。
Are we sure?
我们肯定吗？
我们真的爱主吗？
我们真的爱主吗？
耶稣呢要彼得想清想楚讲这个爱，
耶稣要彼得想得清清楚楚有这个爱。
彼得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来的，
彼得是个很真诚的人，
耶稣很爱惜他的，
耶稣很爱他的。
但是他先前说人人离开你我都不离开你，拍住心口讲。
但是从前他曾说过，纵然人人都离开你我终不会离开你。
他是面不想离开耶稣的，他是那个意思的，
他的确不想离开耶稣的。
但是事实是怎样大家知道，
但事实怎么样大家知道了。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要你这次说你爱我，你是真正真正知道你讲这个说话的意思。
耶稣现在问他你爱我吗，是要彼得真的讲清楚你真的爱他吗。
耶稣三次问他是慎重的意思，
耶稣三次问他是慎重的意思。
每一次问完彼得让他好好回答，
每一次问了彼得让他好好回答，
就将一个很重的责任交给彼得，
就把一个很重的责任交给他了。
这个是先呼召个彼得的 being 是爱的 being，
先是也给他一个 being，
再将这个事工又好责任又好托付又好交给彼得，
然后把这个施工托付给他。
对主来讲呢，
对主来说呢，
只要人首先要对，施工就会对。
只要人首先对，施工就会对。
这个对的意思是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
这个对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对的对。
它不是指个事工的成效，
不是指事工的成效。
做得好的事工不一定上帝看为对的，
做得好的事工不一定是上帝所觉得好的事工。
因此当人对的时候事工就会对，
所以人对的时候事工就会对。
人对的时候上帝会得荣耀，
人对的时候上帝得荣耀。
你见到有好多嘅事工睇起上嚟真係非常之宏大。
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事工，人看来非常的宏大，
但是是不是荣耀神呢？
但是是不是荣耀神呢？
未必的，
不一定啊。
不是我说荣耀神就荣耀神的，
不是我说荣耀神就荣耀神。
上帝使乜我荣耀他？
上帝干嘛要我去荣耀他呢？
上帝根本所有的荣耀都在上帝那里，
所有的荣耀都在上帝那里，
所以要合上帝的心意才能够荣耀上帝。
所以要合上帝的心意才能荣耀上帝。
所以呢，我们去到最后的时候，
所以我们都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就要劝导大家，我们要学习寻求主的呼召。
所以我劝大家要寻求主的呼召。
有人听了我讲到呢，
有人听了我讲到呢，
牧师，是不是如果我心中没有感动到上帝的呼召，我就一概不接受所有的圣功？
是不是我没有感觉到上帝的呼召，我就不接受任何的圣功呢？
当然非也啦，
当然不是。
刚才所讲这个先是人知道事呢，是讲一个优先次序。
刚才我们讲先讲人后讲事，这是优先的次序。
这个优先秩序，
优先次序。
咁呢个系英文叫 priority， 系以重要性为主嘅。
英文的就是以重要性为主。
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先后次序。
另外一个咧先后的次序。
英文叫 sequencing。呢两个系唔同噶。
这两个不同的。
嗱，我举个例你会明白噶啦。
举个例你就明白了。
个优先秩序。
优先次序，
我举例，譬如婚姻，
比方婚姻，
一对相爱的男女，他们一起相爱了，彼此去委身了，这样去步入礼堂进入婚姻。
比方一对男女彼此相爱，这个大家都很好，就进了礼堂要结婚了。
那我们说两个人相爱是他婚姻里面一个很高的priority， 和各位优先秩序。
我们说这两个人的相爱是一个很高的次序，
但是是不是他一定要之前有了那个相爱才结婚呢？
但是不是在先有相爱才能结婚呢？
我们阿爸阿爷那代就不是了，
我们父母爷爷那一代，那一代不是的。
他们那时候不是自由婚姻的吗？
那个时候不是自由婚姻的。
好多时候他们结了婚之后两个人相处，
有时候是结婚以后两个人相处，
慢慢才发展了一种叫情和义，
慢慢才发展到有情有义。
那种的情义很深的，
那种的情义很深的。
其实那个情就是那个爱了，
那个情就是爱。
那他那个未必在一开头就有先了吗？
不是一开头一定有了，
但呢样嘢情义或者我哋叫做爱，
嗰啲种情义或者说爱，
对婚姻嚟讲系一个好高嘅 priority 吗？
对婚姻来说是个很高的次序。
咁先后次序系点咧？
先后的次序怎么样呢？
请问一个人学微积分啊？
如果一个人学微积分，
佢系咪需要先学咗三个几何代数嗰啲？
是不是应先要学三角几何代数那些呢？
否则他学不到的，
否则学不到微积分呢。
你不可以说一个人他只是学了一些加减乘除四则数，那你就叫他去我教你 学微积分，那行不行呢？
不是光会加减乘除就能教他学微积分行吗？
不得的嘛。
不行啊。
那个就叫做先后次序，
那个叫先后次序。
咁上帝呼召我哋，上帝个呼召呢係一个好高嘅 priority。
上帝给我对我们的呼召是一个很高的 priority。
咁其实上帝个呼召呢并唔係限制着某一个时刻我呼召你就冇啦，唔係咁嘅。
上帝的呼召并不一定是某一个时刻他呼召你，不是这样的。
其实上帝个呼召係一个过程啊。
其实上帝的呼召是个过程。
一般而言呢，
一般来说呢，
上帝的呼召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上帝的呼召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我用图表你睇见呢三个阶段咧，互相有好多重叠喺度嘅。
这个图表你就看见这三个有很多的重叠的地方。
譬如首先我有个感动，
比方首先有一个感动
啊，我有感动，想教主日学咁啊嘛。
我有感动想教主日学
啊。哎呀，唔好啦，我讲唔到嘢嘅，唔得啦，摸啦摸啦。
啊，但是哎呀，我不太会讲话，不要找我吧。
但系渐渐，上帝系用第二啲方式让你睇到，其实都唔系喎，你讲得嘅，你好啲预备，你讲得嘅。
但是上帝可能将来对你说，你可以讲啊。
啊，开始有越来越多嘅感动咯。
慢慢越来越多有感动。
啊，呢、这个系起初嘅感动啦。
那是起初的感动。
咁咧，唔好停喺嗰度，
你不要停在那里。
有咗啲比较强啲嘅感动咧，最好咧，就要开始寻求呢个蒙呼召嗰个嘅印证。
有了第一步，第二步就要寻求蒙召的印证。
重叠噶佢，
重叠的。
啊，咁譬如你开始有咁嘅心，揾个主日学老师倾下偈啊。
比方开始有这个心咧，找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跟他聊一聊。
佢带你去同主日学校长倾下，
带到主日学的校长去聊。
校长话：不如咁啦，嗱，你有心咧，你先做助教啊。
校长可能说：如果你有心的话，先当助教吧。
吓，咁啊，老师间中俾少少嘢你讲，你学习啊。
老师间中让你讲一些，让你学习吧。
嗱，呢个就系有印证、有圣工、有参与啦，尝试啦，系咪？
这就是先有印证，然后有圣工的参与。
啊，佢 overlap 嘅
是重叠的。
你印证同埋参与嘅时候，你嗰个感动会越来越强嘅。
这个印证跟参与是可以 overlap 的。
嗱，你再渐渐多嘅时候咧，啊，你开始感动越来越大啦。
慢慢呢，你感动越来越大了，
就要想办法去深入认识下咯。
真是要深入去认识一下，
要教主要学都要负责任噶噃。
教主日学要负责任啦、
啊，系嘛？又或者你有宣教嘅呼召，
或者你有宣教的呼召，
你知唔知乜嘢叫做宣教咧？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宣教啊？
唔系去第二度旅行、啊，
不是到外面去旅行啊？
啊，深入啲认识，原来宣教士喺工场里边遇到好多嘅困难噶、啊。
原来宣教士在工厂里面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啊！为了深入认识呢，于是参加短宣呢，
为了深入认识先参加短宣吧，
体验一下那个的事工啊，
去体验一下这个事工。
你体验过之后可能你的感觉不同了了，
你体验以后可能你感觉就不一样了。
当你见到困难的时候，你开始为上帝祈祷啊，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找上帝去祈祷了。
你问上帝：上帝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想我做这件事啊？
你问上帝：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你要我做这个吗？
这个、你会经历上帝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经历上帝。
啊，起初你成日以为啊，去非洲啊，去那个 safari 那里去宣教。
你起初认为哦，到非洲去 safari 去宣教。
点知后来上帝调转，唔好去那树。你去回教国家，
后来原来上帝把他倒过来，你不要到那里去，你到回教国家去。
回教国家好危险、啊、
回教国家太危险了。
不怕，上帝负这个责任。
不怕，上帝要负责任。
啊、你看见吗？呼召呢是一个过程来的。
你看见吗？呼召是个过程。
上帝呼召保罗。
上帝呼召保罗。
他后来都有个马其顿呼声，是不是？
后来还有马其顿呼声，
他改变方向，
要到那边去。
所以不要定了下来，我们不断去寻求上帝的呼召。
所以不要停下来，要不断地寻求上帝的呼
召。这样你的侍奉呢就会有方向有目的。
这样你的侍奉有方向有目的。
曾经有人问我，
曾经有人问我，
那是不是一定要知道好清楚上帝的呼召呢？
是不是一定要很清楚上帝的呼召呢？
有些人很老实的，他不会想那么多的。
有的人很老实，没有想这么多。
他看到有需要呢，他就忠忠心心去做的了。
他看见有需要，他就很忠心的去做。
你唔好问佢有冇呼召，佢总之佢会做。
你不要问他有没有呼召，他其实就会做了。
咁系咪佢就冇上帝嘅呼召咧？
那他是不是没有上帝呼召啊？
咁又唔系嘅，
也不一定啊。
其实有上帝嘅呼召，只不过当事人未必清楚咁解。
有上帝的呼召，其实当事人不一定当时在清楚。
嗱，你哋听过我讲到以后，你知道啦。
你听我讲到就知道了。
咁总嘅嚟讲，清楚知道上帝嘅呼召。
容况来讲，清楚上帝的呼召
系更加好嘅，
是更加好的。
因为个唔同点呢？
因为这个不同点呢？
你知道上帝嘅呼召，
你知道了上帝的呼召，
咁你个服侍呢，就系一种有意识嘅行为。
那你所做的呢，是有意识的行为，
有意识嘅行为。
有意识的行为，
英文叫 intentional action， 即是你真系有咁嘅心意，好清楚嘅。你个系一个叫做有意识嘅行为，
你真的很清楚要这样做。
咁当你有一个有意识嘅行为咧，
你有了这个有意识的行为呢？
咁样你咧喺个服侍里边咧，
你在服侍里面呢，
往往睇事情睇得更加正面。
你看事情看得更加清楚，
你对你的服侍是更加proactive 积极的，
你对的服侍更加的积极，
不会那么容易退缩的，
不是那么容易会退缩。
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跟上帝谈咯，
遇到困难那跟上帝谈咯，
上帝说他会负你的责任的嘛，
你上帝说他要负责任呢，
所以知道上帝的呼召，
所以知道上帝的呼召
是绝对是好事，
绝对是好事。
那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那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我们应该都会为自己的事工来祷告，
都应该为自己的事工来祷告，
求上帝保守带领，
求上帝保守带领，
希望事工顺利发展，
希望事工顺利的发展，
这个是必要的，
这是必要的。
但是不可以缺乏的呢，是继续
不可以缺乏呢，是要继续
继续的寻求上帝在你的身上的呼召，
继续寻求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
刚才我讲过的呼召，
刚才我讲过的呼召，
上帝可以改变的嘛？
上帝可以改变的，
因为上帝是看重服侍的人，
因为上帝是看重服侍的人，
更多于个事工本身，
更多于事工的本身。
如果只是上帝根本就不需要我们，
因为事工本身不一定需要我，
上帝是一个恩典来到 想我们参与，
上帝是有这样的恩典希望我们参与，
是为我们好，
是为我们好的。
好，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今天分享，
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
我们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